弟兄姊妹平安，先一起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自己恩典，让我们在2023年第一日都来到敬拜你。你是一位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们的神，我们也都极其的愿意从岁首到年终，我们一直都会坚持敬拜你。求父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认识你更多，爱你更多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今天是2023年第一天，首先呢，我恭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新年的新愿望，我盼望大家呢更多认识圣灵，并且成为一位更成熟的基督徒。因此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系列讲道，总题呢是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。今天呢，我要从主耶稣介绍门徒认识圣灵，去首先了解圣灵的身份和他是怎样帮助我们。我相信所有基督徒都会认信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，虽然我们很难了解三位怎样又是一体，但我们仍然会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，不是两位一体，也都不是四位一体。因为虽然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讲法，或者英文叫 Trinity， 但是圣经所启示的有关三位一体的事 的经文呢是很多的，今天是其中一个。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呢来讲呢，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当然是最清楚的，因为呢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主耶稣的生平事迹，从他的出生到死亡都有很清楚的记载。但对圣灵的认识呢就是比较弱的，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系列的讲道呢，帮助大家会更加认识圣灵，并且在生活上呢我们会更多去寻求圣灵的帮助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要从主耶稣的介绍去认识圣灵呢是一位慰助者。在约翰福音14:16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新约圣经的原文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从希腊文去了解保惠师这个词对我们会有些帮助。原文的字是有安慰者和帮助者的意思，甚至有辅导员的含义。英文圣经的翻译有些就译做 helper， 有些就译做 advocate，即是一位公开支持你的信念的人，或者通俗点来讲即是粉丝啦。因此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就译做慰助者，而在和修版呢亦都有一个注脚话可以译做劝慰者。咁介绍个保惠师或者慰助者这个翻译之后呢，我想先介绍圣灵呢是跟主耶稣和天父一样，同样是上帝，或者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的其中一位。十六节说，另一位慰助者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另一位呢其实就包含了是代替耶稣的意思。从约翰福音第14的上文来看呢，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已经话咗俾门徒听，佢要走噶啦，所以佢安慰门徒：你哋唔使担忧，以后冇人带领你哋噶。我会要求父咧，另外一位嚟到代替我，而且佢咧系永远唔会离开你哋嘅，系会永远同你哋同在嘅。喺第17节咧，主耶稣称呼嗰位慰助者呢是真理的灵。在约翰福音14:6，主耶稣就已经宣告过，我就是道路、 真理、生命。那如果这位的慰助者也都是真理，那就说同主耶稣同等的了。十八节都很奇怪，耶稣说呢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如果没有前面那句话，这样我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呢，其实可以指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事。但由于有前面那句话这样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就包含了一个意思，是说他回来之后是不会走的。但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复活呢，复活了四十天之后呢又升回了去天上嘛，即是再走过的嘛。因此呢，这里应该呢是说主耶稣藉着圣灵再回到门徒那里，而不会撇下他们做孤儿。如果我们将十七节和二十节一起看，咁就更加明显睇到耶稣同圣灵嘅一体性。十七节最后一句话，因为他喺呢度系指圣灵啊，个他系指圣灵，他在你们生命里常与你们同在。而喺第二十节最后一句话咧，佢话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所以给我们看到呢，第十七节的他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圣灵又是我，我就是圣灵，这样、啊、好像没什么分别、啊。那换句话说呢，主耶稣和圣灵呢真的没有分别的。我相信、啊、大家可以看到了，圣灵和耶稣的两位一体了。不过两位一体就不是三位一体嘛。咁有边一节经文可以俾我哋睇到三位一体呢？有我哋睇二十三节，嗰度话咧：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啊，呢度讲嘅我们呢，系指天父同埋耶稣、哦。咁因此就唔单止系耶稣藉住圣灵与门徒同在，而是天父和耶稣都会与门徒同在的，都是藉着圣灵和门徒同在的、啊、故此呢，三位一体呢是主耶稣的教导。不过呢，要好好地去认识圣灵呢、啊、的确是有些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十七节的话呢，他们既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在这节经文的他们呢，是指世人。其实呢，不单止世人是看不到圣灵，其实所有人都看不到圣灵的嘛。如果有人说看到圣灵的工作，那就看到工作或者看到工作果效，而不是看到圣灵的嘛。虽然信徒都是看不到圣灵，但是由于信徒认识圣灵，因此呢就可以跟圣灵去建立关系。主耶稣说信徒可以认识圣灵，那怎样认识啊？十五节和二十一节呢，是主耶稣介绍圣灵之前和之后的说话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形成了一个文学上称为首尾呼应的结构，或者你可以说好像一个括号式的结构，都是在这里讲出认识圣灵的重点呢，是在于遵守耶稣的命令。十五节那里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当我们爱上帝又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二十一节的后果，爱我的，我父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当主耶稣肉身复活之后，向门徒显现都是用了同样的字，即是显现的字是一样的。不过这个字呢，就不单单是限于肉眼能够看到的显现，亦都可以是一种呢，是从一些事情的发生 而让人明白不是很明显的事。我举个例来讲，上帝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讲话，他们听见上帝的声音，但是没有人用肉眼是看见上帝，都可以说上帝向他们显明显现，就藉着声音。正是由于显现有两种的意思，其中一位叫犹大的门徒就问耶稣，他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亲自向我们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在22节，犹大呢，他可能在想，当主耶稣在肉体显现的时候，就不单止门徒可以看见的，世人都可以看见。过去耶稣一直都时时带着门徒到处去传道，都是世人可以看见的耶稣。耶稣不是从此隐藏自己，只是派门徒去传福音，以致门徒可以看见，世人呢又不能够看见。当然门徒在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明白主耶稣要死要复活和升天的事，犹大又更加是一头雾水，不明白耶稣说的显现不是肉体的显现，而是藉着圣灵是住在信徒身上的显现。所以主耶稣在23-26节他再解释为什么他只向门徒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。在这几节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来世的目的呢，是要将天父的说话带到来人间。天父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些中国的历史电影或者剧集，当皇帝要我们中国古时的皇帝要发命令给一位外省官员的时候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写下他的命令称为圣旨，然后呢要派一位钦差大臣将那份的圣旨带去给那位外省的官员。那位外省官员呢领圣旨的时候呢，一般的电影场面是怎样的呢？一般都是呢钦差大臣到的时候呢就大喊了，圣旨到咁领旨官员啊，点啊？即刻要出去，出到去之后咧，要跪低，跪喺个钦差大人面前，咁钦差大人咧就读出个圣旨。读圣旨嘅时候，领旨嘅官员系一直都跪喺地上，直到读完咗圣旨，领咗圣旨，先至可以起身嘅。咁其实嗰位领旨嘅官员咧，不是为了尊敬那位钦差大臣而跪，而是当皇帝的说话来到，就等同于皇帝来到，故此要跪在地上来到听圣旨的宣读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说话呢，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向人类发出的旨意，故此我们要很重视上帝的说话。在23-26节这段经文呢，就讲到了耶稣向门徒讲的话是什么？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差我来之父的。主耶稣好像钦差大臣咁嘅咋，将天父的话语带到人间。咁而当圣灵来的时候，圣灵又要做啲乜嘢呢？就是继续讲，他要把一切的事交到你们，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上帝所说的话，是差我来之父的话，所以圣灵的工作提醒他们嘛。所以呢，如果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有些问题搞不定，一路想怎样去处理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有句圣经的说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跳出来，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他要提起帮我们想起耶稣对说过的说话嘛。 嗱，我舉一個例，我記得咧好多年前，我就因為一件事情嘅發生咧，就曾經考慮啊，我要唔要繼續信基督咧？當我喺度思前想後啊，喺度諗嘅時候咧，我腦海中咧突然間就有個聲音話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們不跟從你，還跟從誰呢？如果大家熟悉聖經呢，就知道這句說話是使徒彼得對主耶穌的回應。當我們崇拜的時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，我們花最多的時間呢，就是在讀聖經和講解聖經。為什麼是這樣的呢？因為上帝是藉著祂的話臨到我們當中的。所以如果大家在聽到的時候覺得，哎呀，今天聽到牧師的信息或者聖經上的說話覺得特別有感動呢，那個就是聖靈幫助我們明白和記得上帝的話。二十六節提到聖靈還會怎樣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，讓我們進一步去了解聖靈是怎樣把一切的事教導我們的。天父和耶穌都會說話的，聖靈都不會例外，聖靈都一定會說話的。我想從聖經的事例去看看聖靈是怎樣教導或者指示我們。在舊約的時代，聖靈就不是普遍的降臨在每個以色列人身上，只是降在上帝特別使用的人身上，包括先知。我留意到呢，先知撒母耳有一次他就遵行上帝的吩咐，要去伯利恒鼓立另一个人去代替扫罗做王。当他去到耶西家里见到耶西的大仔的时候，圣经说呢，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，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的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。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6节。我想大家继续留意呢，就是撒母耳他这里记载呢，是撒母耳是在心里想的，他没有讲出来给人听的，是他自己在那里想的。但跟着在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呢，就这样记了，他说：可是上主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，我没有拣选他，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，人看外表，我看内心。由于撒母耳是在心里想的，我相信上主在这里是藉圣灵在撒母耳的心里面也都对他讲话，而不是在他耳边对他讲话。这段记载最后呢，就是撒母耳鼓立了大卫。好，让我们看一个新约的例子。在新约里面呢，记载了有关圣灵工作最多的呢，就是使徒行传了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有一对夫妇，他卖了一些田产，咁就留低一部分的钱，然后呢将剩低下来的钱呢捐给教会。咁呢個做法完全係冇問題嘅，係咪？奉獻係應該係甘心樂意嘅嘛，佢願意係支持教會，賣咗自己的田產，攞一部分出嚟捐俾教會，都係好慷慨噶。咁如果有啲人咧，今日有間屋嘅喺澳洲嚇，雪梨有間屋嚇，決定賣咗佢自己搬去個細啲嘅 unit apartment 度住，將一部分嘅錢咧嚟到捐俾教會。咁都係好慷慨嘅奉獻，係咪？可惜呢對夫婦呢，阿拿尼亞呢，佢呢又好想得到人哋嘅大大嘅稱讚。咁決定呢就話俾教會聽，我而家奉獻出嚟嘅錢呢，係我賣田地全部得返嚟嘅錢嚟㗎，我全數奉獻咗俾教會㗎。結果點呢？聖經冇記載有人向彼得告密，而彼得呢就对他说， 阿拿尼亚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使你欺骗圣灵，把买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钱不是你作主吗？你怎么心里会想这样做呢？你不是欺骗人，是欺骗上帝。我相信呢，这个是圣灵啊，在彼得心里面告诉彼得听的，让他知道阿拿尼亚的欺骗行为啊。这一些东西就圣经没有记载的说话，这个是圣灵特别感动告诉彼得听的东西啊。故此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圣灵是会说话的，是因着那个事件来到说话。让我总结今天的经文。主耶稣向门徒介绍有关圣灵的身份和圣灵要担当的工作。圣灵是主耶稣要求父派来住在信徒心中的慰助者。慰助者的意思就是说，圣灵会安慰和帮助信徒。圣灵是会安照我们实际的情况来到帮助我们的。保罗呢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都说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，相反地，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、爱心和自制。圣灵呢，是会按实际的情况赐给我们力量或者爱心、安慰或者责备。或者有人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中呢？其实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人都会得到圣灵的。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表现或者是凭据呢，就是首先我们会称上帝为天父，我们会去爱耶稣，我们更加是会愿意遵守耶稣的命令，并且我们会乐意去研读圣经。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我们会实践圣经的教导。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呢，圣灵很多时候是在我祈祷的时候跟我说话的。可能有人会问，那你怎么知道你听到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，不是魔鬼的声音呢？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我们思考的声音对我们讲的话的内容和圣经有没有冲突。来自圣灵的声音是绝对不会和圣经冲突的，因此我们要熟读圣经。我鼓励大家呢，要参加主日学和查经小组，以此我们呢可以彼此切磋，这些当然是除了自己读圣经之外，所以呢，我们鼓励大家要多多用心去研读圣经。现在呢，让我们一起去祈祷。真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差派了圣灵慰助者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指教我们怎样行事为人。求你帮助我们热心遵行你的命令，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和多结果子。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未相信你的人，让他们得到信心的福气来到相信你，因为未曾看见你而信的人是有福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